你，感谢主你的同在，感谢主你的陪伴。我想想，人生可能真的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需要有一个人知道我、了解我、理解我、懂我。人生就这么一件事情，找一个懂自己的人，哇，好宝贵啊，好艰难呐、啊，好不容易啊。主啊，你就帮助我们吧，因为你就是那一位，你也其实是唯一的一位。因为世人，理解度再高也没法跟你比，而世界上有任何一个人有一天理解了我们，也不过是上帝的爱和感动、智慧临到他而已，他也无所可夸，毫无可夸。主啊，你就让我们感受和领受这样的智慧，让我们晓得。我们其实真正的是来找你，但是有的时候借着身边的人，借着身边的姐妹，借着身边的弟兄、传道人、牧师，啊，相互之间有交通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你真是爱我们到底的，啊，我们真是离开你，我们什么也都做不了。求主继续的带领吧，帮助我们与神同行。谢谢主呀，你实在是恩待了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看看我的头发有没有翘起来，头发一翘起来的话呢，方舟婆婆就说我是什么什么叫什么名字？淘气阿三什么东西？阿三好像是指的是印度人，把我归到印度人的
来
行
不
列。
常说话，更正一下，是阿丹。
哦，阿丹呐、
卡通人物。
啊，哦，哦，我都没看过。可以，你看过没有？阿丹看过没有？
可以，那时候可能还没生出来。
啊，好吧，那你这么欺负我们可以吗？对吧？趁可以还没出生，你就搞个阿丹出来，真是。
那是我小的时候。
哦，好，我们上个礼拜六我没上课，我头疼，头疼的，哎呀，这边靠左边这个大脑这个尖尖下面这一块神经跳的疼，疼了我好几天，然后我就礼拜六实在是没法上课了，整个人就是好像有一种很多年前才经历过，1988年出了车祸以后他就疼。然后有的时候天气啊什么地方变化，它就比较疼。那最近呢，那个焕辉就拿到我们家来一些熏的香，那我这闻了闻那个香，我觉得哎还是有好处的，它把我这个疼给 activate 出来，那我觉得是好的，对我的身体是一个调整吧，让我这个。好，跟人家疼是埋在里边的，这就出来了。出来以后，我觉得是好事，就让它出来呗。出来以后就应该是有得医治，所以我觉得也凡事互相效力了，就让爱使人得益处。那，疼到昨天好像，昨天我其实也是间间隙隙的，有的时候会疼。今天早上。基本上没有什么疼，算是好，要偶尔不小心冒出一点疼也会有，但是基本上没有，所以感谢主了，就是我这一次病了一场，也算是好了。好，我们今天讲什么呢？今天我发现我们到5月份已经没多少时间了，我得快点往那个 Andy 那里去走。今天我们讲克西玛尼，克西玛尼园。呀，那今天早上我们录影。教会的诗歌，礼拜天要唱的诗歌，这是第一次用我谱的曲子，然后写了一首诗歌，然后就今天第一次把它唱出来。唱完，我觉得，因为这首曲子是我跟我的大提琴老师一起做的，整个大多数都是我做的，但他帮我看的时候，中间有一段 re mi sol。啊，这三个是他谱的，所以呢，应该算是我跟我的大提琴老师，一起做的， 一起谱的曲，那词是我填的，词是我做的。我今天早上跟那个方壮怡，还有师母，还有张强，我们四个人。后来张强是因为感冒吧，喉咙就不舒服，所以就他们最后没唱，他就在那帮我们录音。本来他也很想唱，感谢主，那段诗歌呢，刚好讲的是我们今天的克西玛尼园，讲的刚好是我们的，就是要讲今天下午要讲的主题。其实下午要讲的主题就是，克西玛尼园的祷告。克西玛尼园的经历，克西玛尼的这个痛苦，呀，那克西玛尼这个字的意思呢，其实它就是，指的是一个榨橄榄汁的一个机器。克西玛尼的意思本身就是一个这个榨橄榄汁的一个 machine，一个机器。它其实就是用一个以挤压的方式，把橄榄放在一个地方，然后把木头不断的给它加压。拧那个齿轮，就一点一点往下压，压到最后呢，就是把它的芬芳啊、香啊都给压出来，橄榄成了渣了，下面就出油了，就是大概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克西玛尼的意思其实就是指榨橄榄渣。那克西玛尼园是蒙上帝的拣选，要成为耶稣基督人生阶段的最后一站。离开了克西玛尼，也就最后被罗马兵丁给逮捕、抓走，最后被钉十字架。所以这是人生的，耶稣人生当中最后一站，克西玛尼。那我们看传那个，马太福音26章36节，可以，你在不在？在的话帮我读，可以。可以，你在不在啊？
牧师，我不大方便，不好意思，我现在在上班，其
好
实。
的，知道了。莲花帮我读个莲花，莲花，好不好？
牧师现在还不太方便。
好吧，行吧，那行吧，那
我来读吧。
你来，谢谢医生，今天已经方便，已经都。
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科西玛尼，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就一共要读到哪里啊？读完吗？
读到55节。
于是带着彼得和西庇太的两个儿子同去，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总要精心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第二次又去祷告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全。”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困倦。耶稣又离开他们去了，第三次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于是来到门徒那里，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时候到了，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起来，我们走吧。看哪，卖我的人进了。"说话之间，那12个门徒里，犹大来了，并有许多人带着刀棒。从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那里与他同来，那卖耶稣的给了他们一个暗号，说：“我与谁亲嘴， 谁就是他。你们可以住那，拿住他。犹大随即到耶稣跟前说：“请拉比安，就与他亲嘴。”耶稣对他说：“朋友，你来要做的事就做吧。”于是那些人上前，下手拿住耶稣。有跟随耶稣的一个人伸手拔出刀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一个耳朵。耶稣对他说。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12营多天使来吗？若是这样，经上所说的事情必须如此的话，怎样应验呢？当时耶稣对众人说：“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如同拿强盗吗？我天天坐在店里教训人，你们并没有拿我。”但这一切事成就，为要应验先知上所说的话。
好的，就到这里，今天就到这里。好，这段经文是非常典型的一段，就是耶稣在生命的最后一个阶段了，上十字架以前，受鞭刑、受羞辱之先，他在世上是最后一个停留的点，还不是家，不是居住，不是所有，乃是就是他停留的一个点，他就在这里停留最后一天，最后一次。就除了被鞭打、被逮捕、被带走、被钉十字架以前，在世界上最后一天，也是最后一个场所，时间、空间都是 last one，都是最后一个。呀，那这个意义就很大了。耶稣的 beginning 呢是马槽，开始是马槽，然后结尾是克西马尼。呀，克西马尼去年跟我们去过。以色列的大概都还记得吧？克西马尼园现在是已经很大的一个教堂了，啊，在当时来讲就是个橄榄园。你不要按照今天橄榄园的角度去看当时的这个就是的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当时可能就比较简陋，有个地方可以去榨橄榄啦，诸如此类的。但它的确是一个园子，园子在种这个橄榄树的时候也是有不同的讲究。有些橄榄树是真上千年的了，有一些几百年的，这个是多如牛毛了。橄榄树可以活很久，木头也好，果子也棒啊，它的叶子之下能够遮阴也是非常好。它是几乎在以色列人当中、犹太人当中，有人说橄榄树是犹太人认为是一个完美的树，找不到缺点，是一个非常。美的 picture，大家可以看一看啊，呀，克西马尼这个地方的本身就是榨橄榄汁，呀，或者说榨橄榄汁的那个机器，也可以，反正就是跟榨橄榄有关系的这些事情活动也是它，所以知道耶稣来这个地方叫克西马尼，而且是一个花园，是人们后来加的，那原来是来这个地方，就是要克西马尼。那这个地方至于怎么样呢？那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当时圣经的角度来讲呢，就称的是克西马尼园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不一样。那通常人们就叫的克西马尼啊，大家知道一下这个背景啊。那么去到那里干什么呢？去到那里祷告啊。圣经讲，他说。等我到那边祷告，你们坐在这里。他希望我去祷告的时候，你们也在我身边，不要离太远。啊，这也是我们在教会生活的时候，请大家注意一点，就是包括你的祷告的事项、祷告的方式、祷告的内容，也请你和教会保持合一的关系，尽量不要去做一件事情。我祷告跟教会没关，我祷告与教会无缘。你这么讲，可能你的生命以后也跟教会无关，跟属灵生命也无缘了。那到了第四天，呀，当耶稣再次说他要再来，然后他还回来的时候呢，他要审判这个世界。到时候这些人每一个人都要向神交他的生命之账，交他的账。你交他的账和不交他的账是两种不同的人生。 所以就常常我跟弟兄姐妹讲，就是做一个随时准备交账的人。如果说你不打算去交账的话呢，那你的生命是躺平的、无的放矢的，是放松的，是不争取的，是不努力的，是闲懒不结果子的，就和这个核心价值观有关。因为耶稣讲得非常清楚，啊，他说他会再来，呀。那他来的时候，他会怎么样？会做怎样的事情？他不断在哪里都讲这样的话，呀，所以，那当然跟随他的那个彼得、雅各啦，或者是后来的斯蒂凡呐，或者说其他门徒吧，他去了以后群龙无首啊，他也就早走了，往前走了，呀，宣教也就这么如此这般的往前走。所以有很多人呢，我们现在后来从查古资料、考古资料查考来看呢，印度后来是其中一个门徒，那个多马去了印度，呀，托马斯，啊，多马，他去了印度，印度以后就把福音传给印度，但是果效不大，传完以后就被印度人就把这个基督徒都扼杀在摇篮这里，所以这个宣教士呢，从印度就跑来中国。你从波斯那边，从伊朗那边一直走过来，就很快就遇到一个大的帝国，就是印度。遇到印度以后呢，肯定会难免进入中国，中国那么大，所以他不太希望有国内的什么小粉红给他成为带路党，啊，也不愿意，所以他尽量不让国民知道有谁来了，有什么机会啊，啊，世界发生什么变化，是在中国。老百姓也是蛮闭塞的。其实印度也差不多，印度不蛮，但是印度的文化使得他们很闲懒不结果子，呀，比较对福音的态度不太激动吧，呀，不太有感觉，但是中国人呢，其实感觉蛮大的，但是就有的时候就停留在感觉上，以至于他觉得无所谓，所有东西，就是当面信耶稣，那背后拼享世界，呀，这样的人是很多的。那最后你自己要跟神负责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哦，你没有活在责任律里边，大家清楚这个意思啊。所以他这里就，讲到，耶稣跟门徒到一个地方，叫科西玛尼，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这个是一个。耶稣的常态了，常常对门徒说：“你们就坐在这吧，呀，等我过去祷告。”但是他一转眼，他马上好像就变了，于是就带着彼得和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同去。这已经开始发现有一个，就是栽培门徒，呼召门徒，再次栽培门徒，然后把门徒给带出来。仿佛看起来好像不应该，怎么那么不论资排辈呢？所以大家明白，就是当时的文化背景，和今天的文化背景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耶稣比较多的跟谁在一起，那他这个心是很清晰的，但是不代表说其他人是没有机会，也不代表这个。所以雅各和约翰呢就觉得好像这个耶稣，你是我们家的亲戚，你这么多的能力，你该先给我们才对啊！所以他会有这种亲属间之间关系的这种期待但是上帝好像跟他开了个玩笑，所有东西都跟他没关系他到了这里就跟你说，你们能不能跟我祷告片刻呢？能不能跟我一起来警醒呢？这些该睡的睡，该困的困，想想跟今天这小孩子们也很像。那这些门徒其实年纪也是不大的。好，他们就到就到科西玛尼了，于是带着彼得、西比泰的儿子两个儿子同去，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为什么？有没有人知道为什么？有没有人知道这里为什么耶稣会难过，会忧愁去？ 而且是很强烈的祈使语句，祈使型的语句，动词说他这个难过的是 very strong，非常强的一个忧愁，很难过，难过到有一种好像是一心里点着了一盆无名火在那里冲撞，所以耶稣心里边是很难过的。那这里边引申出第二个应用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可以错，我们也可以犯罪，我们也可以软弱，但是不要忘了。我们每一次软弱，每一次犯罪，特别是故意犯罪，那耶稣都是很痛。OK，明白意思吧？就是我们基督徒不犯罪、不得罪人、不得罪神，尊主伟大的原因，不是因为律法说了什么，也不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有多么优秀，也更加不是自己有什么了不起，没有。我们不去做坏事，我们不去做这些神不喜悦的事情的唯一原因，就是我们要讨主的喜悦。我们尽我们所能，啊，不去伤害爱我们的主。就在这里边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啊，非常清楚，就是，这个犹太人跟西比泰人的两个儿子同去，他就忧愁起来。对不对呀？他也跟门徒们分享，我心里边极其忧伤啊，几乎要死了。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惊醒啊！那按道理来讲，你听到说你的老师好伤心，好想哭，甚至也真哭出来了，而且出来以后又把一个新的任务交给他们，他呢就带着西庇太的两个儿子同去了，一同走去。这西庇太的两个儿子呀，跟耶稣也算是表兄弟呀，也有一些所谓的血缘关系。那他说话呢，其实比较权威的，呀，他说话也是比较熟悉耶稣的想法。呀，大家看他做了什么呢？他那个时候在耶路撒冷已经有一些，比较大的宽松度了，呀，就是以色列的君王会来到这里，把耶路撒冷全部毁掉，呀，所以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这些人心里边是被蹂躏的一种伤痛，而没有能力从里边爬出来，啊，所以他这里讲怎么讲呢？他说：“我是在告诉你们。”今夜叫你们以先，今天鸡叫以先，你们要三次下架我，三次不领我，把我从上面的这个产品吧，微信也好，什么音乐也好，录音也罢，要把我下架，就是不认我，你要三次不认我，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那他指的是谁呢？前面其实有提到，讲的就是保罗，讲的就是讲的就是彼得，彼得拽啊，只要你一拽，你一般都会遭遇一些平常意想不到的一些 point，对不对？呀，我们有些弟兄，有些姐妹，你看看，我从一开始到现在，我就没有吃过。我没有打过任何预防针的药，我到现在还从来没有得过 COVID-19，这样你会常常在身边会听到吧？那很快的，你没有得过，你别忘了，我们的主可是一位创天造地的主啊！你又讲，你又说，他能不知道你想什么吗？对不对？所以彼得就带着西庇太的两个儿子同去。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那西庇太的两个儿子雅各、约翰，最后都是为主殉道了。最后，那他就带着彼得，耶稣带着彼得和西庇太，就回去，忧愁起来，伤痛。他就对众人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为什么耶稣会有这种？极其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什么概念？ 为什么呢？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真理的，就是我刚才讲的，我们不犯错是因为不忍基督的伤痛，不忍基督为我们仿佛貌似又被钉了一次十字架，所以我们犯罪或者不犯罪的原因。如果不回到这里来避免我们犯罪，我们犯罪是大概率的难免，而犯了罪呢，通常是遮掩，不让人知道，以至于我们可以要活出这份荣耀来，就是我们生命当中其实没有这个能力的，真没有这个能力的，我们唯一的能力就是圣经这里所说的，就是彼得所说的不认你。啊，都有人问你，这是你的主吗？不是，啊，一次两次，反反复复，啊，就说不是，啊，于是带着彼得、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同去，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过以色列，没去过约旦，啊，它有很多场景会帮助你默想，你去到那里会看见很多。similar 的东西就很类似的东西，呀，会容易比较容易归纳，但在这里的选择太多，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对吧？那这一句话的前提是什么呢？前面耶稣是有话讲的，他说他就朝前面走去，匍匐在地，然后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个杯离开我呀。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有谁祷告这么去祷告的？主啊，求你让我今年高考，今年考研，明年考博，完完全全、纯纯粹粹的，就把这件事情给做好，对吧？这是我们平常会应付。会面对的许许多多的光景，我们很想去这样，我们很想说有一件事情能够满足自己的心，但是你看看，耶稣在这里祷告，倘若可行，求主叫着杯离开我，呀，那你应该继续问的，倘若不可行呢？你的祷告应该包括两方面的。倘若不可行呢？假如神你不肯给我呢？或者是你没有一个给我的计划，没有一个补偿的计划，你叫我如何是好呢？警察比较容易生火了。他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你不如就满足我的心意呗？你为什么一定要用一个倘若不行来搪塞我呢？大家懂我的意思没有？”就是我们祷告的时候，其实十件事情，有一两件事是完全听你祷告是不简单的，是极少的了。这也是为什么有一些宗派、有一些教会很喜欢见证，也是这个道理。当然，讲见证是对的，不讲见证其实是亏缺神的荣耀的，这是不对的。所以鼓励弟兄姐妹呢，常常有机会站出来讲见证。呀，如果你有见证的话呢？尽量提前一天告诉高传道，告诉教会的同工，教会和同工尽可能安排你呀讲见证。其实撒旦很怕我们讲见证，因为一讲见证，他第一听得懂了，这奥秘被他戳穿了。另外呢，他还要出去野嘛，他就一直心里边是不开心呀。那个上帝给他许多的刑罚，他也不开心，他仍然还是我行我素。仍然还是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生命当中所遇到的问题，他完全呀，好像不知道似的。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神好像跟我们就是这么一个关系呀？但是我们到底要不要与神同行呢？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同去，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那到底耶稣忧愁和难过与谁有关呢？与彼得有关？还是西比泰的两个儿子雅各、约翰有关呢？好像也没交代。但是我们常常会这么问的，哎，为什么呢？为什么呢？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什么原因呢？主啊，是谁说这个话呢？有时心里面感动以后，就问主啊，到底谁跟你讲这些话，以至于你就跑去跟我斤斤计较？那我是觉得，我们为什么不能凡事都告诉主呢？难道你整蛊作怪的时候，教会就不知道吗？其实他也是理论上是知道的，要知道你到底在干什么。当他看到就是他自己的生命已经走到一个地步，仿佛要失控的时候，他就开始就在神面前祷告，他开始来到神的面前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这是我们大多数人要祷告的。我们极少会说：“主啊，既然这杯是给我喝的，就请你给我吧。”我好用我自己的杯子把你的汁儿给装上，呀，我自己去照顾我自己，我是可以的。呀，我们很多都比较容易把自己放在一个不需要依靠主的位置。那其实你看这里，耶稣说：“我心里甚是忧虑，几乎要死，对不对？”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这是耶稣的希望。有的时候，当传道人、当牧师也是很孤单的，也很希望有弟兄姐妹能够为牧师祷告。啊，那天我其实蛮感动的，好像是方舟还是谁把我的头疼的秘密给发出去了，大家都知道了，我收到了很多的关心。那我觉得这是一件美事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习把自己生命当中需要交到教会的手上，因为教会是世界在这个。这下面的唯一的一个权柄，就是教会。那请问我们自己是怎样的人呢？我们是愿意交托还是不愿意交托呢？可能我们生命里边有许多这样的 bug，有许多这样的病态的东西，以至于我们就没办法做好，以至于我们真是无论怎么做，怎么都是错的。这是我们生命当中必须要注意的一点，就是我们不要去单单求自己的旨，效法耶稣就是倘若可行，这是可以的。倘若可行，然而这个句型我们要学习去用。倘若可行，你就让我今天找到女朋友呗；倘若可行，你让我今天能够换个工作呗；倘若可行，你让我能够完成一个 project 呗，对不对？我们有很多这样，然而。主啊，求你的旨意成全。这是一个核心生命的价值观，就是我们无论如何，不管怎样，总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这个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就是指的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什么样的原因在驱动我们去爱主，驱动我们去遵行主的道？为什么？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如果这个没想过，可能我们还是仍然是糊里糊涂。我们不管做什么，我们生命仍然是绝望，是没有盼望呀。所以，在这里讲的是讲的，39节，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撤开我，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这句话其实就把整个克西玛尼园的经历的核心价值观给揭开。我们生命是不是也有一些然而呀？也有一些求主，求主干什么呢？求主让我们今天来到这里，呀，来到这里呢是干什么呢？是能够提一些很重要的这个合乎神心意的话语，有没有这样的话语？有没有每天的口出恩言，也都跟我们这个核心价值观是有关的。我们你看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这是什么？这是我们的权利啊！对，我不愿意啊。主，我不愿意要这个，求你把这个挪开呗。 但是我们的祷告往往就到这里停止了。呀，倘若可行，求你将这杯离开我。我们大多数人都善于这么祷告，遇到发烧了啊，主啊，求你医治我，对不对？你为什么就不能够站在一个可能神是让你站在那里呀，去为他守望呀，以至于当野兽经过、动物经过的时候，一箭放过去，你也安全，里边的七上你也安全，对不对？在美国其实也是这样的设计，呀，就是，这个世上是有他们的概念当中所谓的坏人，啊，对待坏人的时候呢，我们其实不需要太顾惜，我们还是仍然要行公义、好怜悯，啊，行公义、好怜悯不等于说遇到一件错的事情我们就由他或者就任凭，不是这样子，啊，乃是我们。要单单求神的国度，假如可能，倘若可能，求你让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是要照你的意思。你到底的意思是什么？所以为什么跟弟兄姐妹说，我们每天的灵修啊、祷告啊、亲近神的赞美是那么的重要？坦率讲，我们就栽培一种习惯，栽培一个能力。习惯就是与神同行，能力就是知道我们正在与神同行。清楚这个意思啊。如果说我们常年不灵修、不祷告，常年不唱赞美诗，常年跟教会，就是我就回教会的敬拜主日学，我就是不露脸，我就是把自己藏在里边。其实鼓励大家露露脸，露露脸就有一个团契的机会嘛。那当你不露脸的时候，那弟兄姐妹怎么彼此相爱呢？对，我们真的需要露脸。把脸露出来，我们能够彼此相爱。我要认识一下你啊，你要认识我一下啊。有一些很久不来的，他来了，他回来以后用白色的这个皮套子做了一个手套，很时髦的。但是就没有说想要借着你去计划，去到这里，去到那里，去到不同的地方，都能够去容身一人，都能够让神的旨意在我们当中得到彰显。都能够口出恩言，都能够明白主的意思呀？为什么呢？因为倘若可行，求你让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那我们能不能够任何的时候有一个经历，就是自己的意思其实不重要的，谁的意思最重要呢？基督的意思。那你怎么知道基督意思是什么呢？这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的培育，formation。每天的灵修祷告就容易让我们越来越贴近主的心，因为灵修祷告这段时间呢，你不干别的，就是在主的面前，就是轻声细语的对主说话，让主知道哦，凡是这个声音，那一定是王牧师了，一定是王保罗，听得出来，也看得出来，那。走到这样的情况，可能我们就开始渐渐的晓得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了。神的心意绝对不是，铁定的利己主义者，铁定的势利主义者，往往不是。但是不等于完全不是，有些神也会用这样的人、这样的事情成就他的事，也是有可能。那就我们一般情况下来讲，上帝对我们的期待是。让我们成为门徒，并且是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的门徒，这个很重要，对吧？那你到底是不是呢？你说是，好，请你就按照神的心意去行事为人吧。所以在这种情况当中，我们要学的第三个功课是什么呢？就是然而，就是无论事情发生什么事情，我都忍痛忍住泪。来到神的面前，主啊，愿你的机器，愿你的车床，能够做出我们各种弟兄姐妹生命当中的服侍，也能够让人看见，就是我们生命跟主的关系到底是怎样。当我们跟主的关系是亲密的时候呢，他就得到他自己当得的荣耀。 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给我一同的警醒。”啊，在这里边就告诉我们第四个问题。第四个问题是什么呢？第四个问题就是我们生命的忧伤，我们生命的感受与我们的决定是可以不一致的。我再讲一遍啊，这一点很重要，也很难区分。就是第四个功课，就是求神帮助我们呀，把我们生命的感受，把我们生命的领受呀，然后把它划分清楚，甚至把它关在一个小房子里面去，放在一个小空间，它不会出来影响别人，然后让它与神同行。呀，这个是很重要。如果说他不注意，身边人也不注意，我们就可能不知不觉的跟着撒旦走了，与撒旦同行。这两天美国的就是藤校啊，呀，他们就开始闹什么呢？开始闹腾了，说要支持巴勒斯坦，反对犹太人，然后是剑桥。然后科刑，要可能我们就，生命里边就很难去找到一个同行者，因为很少有人是心甘情愿的在苦难的路上同行，呀，所以耶稣在这里前面就交代，你们难道不愿意与我一同警醒吗？还在讲是少的，你问问你自己了。在属天的道路当中找到一个同行者是困难，是不容易的呀。所以在这里边，圣经也给我们交代这样的背景，让我们去一同去思考，就是有在你生命当中能不能或者有没有找到一些属灵的伙伴，是愿意与你一同警醒的。那最近的藤校的现象也让我们很痛心了，他就用了美国的自由，然后就高喊口号，说要打倒或者反对犹太人，新一届的浪潮反犹潮又出来了，日光之下真的无新事，呀，当年也是二三十年代，甚至是再晚一点30、40年代，希特勒搞的那个反犹也是这么来的。也是像民主党这样的一些激进分子，当时就是有民主党啊、共产党啊、社会人民党啊、基督教安全党啊，很多这样的党派都在那里。但是我觉得很奇妙，所有人都一致性的投了反邮票。那今天在美国的名校，哥伦比亚、哈佛、耶尔，还有 Jeff。还有那个 Brown，还有那个Pace University，这些一致性，你知道很难想象，一致性的孩子们、学校人是排犹反犹，啊，他觉得他是人民，他有权去发出这样的怒吼来。今天我们也是一样的，就是在远方，好像这个在 New Jersey，在 Washington，在 New York，然后还在 California。他们都在这么多的地方，去让我们看见神的荣耀是怎样的，在这么多地方，让我们看见呀，人犯罪之后给神带来多大的忧伤呀！耶稣在这里说：“我忧伤，痛悔，然后是夺权慢仇，就是许多仇恨在这个里边。”都集中在这个里面，有可能吗？耶稣当时邀请门徒与他警醒片刻，但是不能啊，没有能力。耶稣继续往前走，祷告，他说：“父啊，倘若可能，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这是我们生命的一个终极功课了。我们生命可能呢？叫神把这个杯撤离， 我们凭血气就做得到了。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这个是，灵里有成长的时候，灵里处在高位的时候，但是你可能会又回到低位，所以应该是无论高无论低，你都是一个典型人。呀，这个你肯定要做好准备的，就是苦难会等着我们，我们可能预想不到我们会遭遇怎样的苦难。呀，因为这个杯天父挪不挪走，我们不知道的，控制不了天父的。天父说你就喝这杯。呀，我有7000人没有向巴力神敬拜的，我有成千上万的基督徒在为你守望，为你祷告。所以你不要以为整个信仰队伍只有你一个，是很多人，整个教会，整个世界都在做同样一件事情，就是将耶和华所当得的荣耀，呀，寄给异星。这个就是我们生命当中蒙神拣选的那个族类。但是我们自己的态度是什么呢？我们自己的态度就是，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就是我的老我要死，单单看主的意思。我遇到一些比较可爱的弟兄姐妹吧，常常就说：“哎呀，牧师啊，我做不到啊，我没有办法呀，我现在不能全然的爱主。”呀，坦率讲，能不能爱主，你还真的是不由你说。希腊文也没有什么地方可以给你去偷懒，没有什么地方让你去改一些词汇啊，改一些时态呀、啊，一改别人就知道了，又不是不懂希腊文，就你懂了也不会了，呀，那我们到底我们的生命选择是什么呢？好，我去倒杯水了，你们先聊，方总你带一下。
有没有什么要 feedback？然而，你真有没有什么 feedback？
然而的话，不容易的，一般都不愿意。然而后面的。一般都是说，我们自己想要主来成就的，常常是照我们的意思，不是照主的意思。然而是不容易，
是啊，讲到那个，然而就是等于说，跟前半部的会是可能是不一样。我们求的是这样，但是可能结果不是如此。那后面的这个然而就是，那主，你的意思，那就是你的意思，按着你的意思去做，去成就。有时候下巴轻轻的这样讲，可是如果真的是这样子来的时候，那。就是说，等于当我们讲“然而”的时候，等于是做了这么一个决定吧，就是把自己的主权交在神的手里，就是的确很不容易的功课。
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神他，我就觉得有的神真的很绝的，他就是不按照你的意思去做。你祷告祈求好，想我病快的好啊，我快点得到这个啊，我快点得到那个。有的时候神就给你了，有的时候神不想给你，你硬要，神就给你吧。以色列人想要君王，神很不想给他君王。他在坚持跟萨母尔在那闹啊闹，小孩子们啊就要我要吃糖，小孩子们，神说好吧，给他吧。萨母尔说怎么能给他呢？他们这么不乖，你才是他们的王啊，你才是他们主啊。耶和华对萨母尔说，他不是反对你的，反对的是我给他，让他们因为得君王而得患难。人有时候得到不一定是好事。 你看北国以色列20个王，一个王，一个好王都没有，都是坏王。所以北国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地方，上帝几乎对他 totally 全然的撇弃了，是很悲哀的。北国最后是很悲哀的，南国吧还有几个好王，呀，有一些王是不错的，有一些是好坏参半的，但是北边的二十国王一个好的都没有。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向神求求求，不断的求，不断的求，求到以后，你才知道你该受苦，你才知道你自己自作自受。只要你回想我们自己的生命，什么时候走到某一个地步，你是自作自受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个时候我就死乞白赖的要求神。所以现在我也慢慢学一个功课呢，就是。我会祷告求神，我求到一个地步的时候，我跟神讲，我说神你不给就不给吧，如果你要给，你会给我的，如果没有必要的话，呀，这个就不是必须要有的，可以没有的，呀，我是可以没有的，没有就没有吧，能不能够以我们祷告没有蒙垂听而满足呢？能不能够以我们生命有些东西，这个他就是不全备，他就是做的不太好，而去以此为行事为人的标准呢？以此为我们行事为人的那个原则呢？有没有想过这个？呀，这是我们可能真的要去面对的，我们要想到这个原则，想到这个。这个 principle 属灵的原则在这里最痛苦的，就是我们就是意思是我们要以我们没有得到，要以我们的不满足为满足，听懂的意思吗？我的不满足，神的满足；我的不全备，神的全备。我可以一切祷告来祷告去，最后什么都得不到，我仍然还是满足。然后他40节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睡了，就对彼得说：“怎么样？你们不能与我同警醒片刻吗？”你会发现主常常问问题的，有时候他就会像我们一个口头禅是：“有问题吗？你 OK 吗？有问题吗？你们不能与我。”一同警醒片时吗？有问题吗？你们不能够跟我一起祷告吗？呀，我祷告了通宵，你们当中就没有一个人来陪我一下下吗？那这什么意思呢？你看啊，就是前面耶稣在这里跟天父祷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对不对？门徒也这么祷告，耶稣也这么祷告，耶稣向天父祷告，反过来要求门徒，你不能与我同时一同警醒片刻吗？坦率讲，这要求不高的。耶稣他从来不勉强我们的，哈，大家知道我的意思，耶稣从来没有勉强我们，从来没有把我们生命，呀，就是那种。日子勉强到他的日子里面去，他反倒让我们等候他的日子，你就不能与我们一同警醒片时吗？接下来这句话是很感动，41节，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哇，你想想，这主是多有怜悯啊，他太懂我们。呀，我们缩写灵修写着写着就不写了，我可能大多数人都是这样子吧。我们说，我认识一些牧，我认识就讲的例子比较多的是牧师了。我认识一些牧师呢，他不但不写讲章， 很少每个礼拜把奖章给拆读出来。相当多，甚至大多数的牧师都是，就是列几条大纲，然后按照这个大纲在经文里边找一些随处随在可讲的话语，然后往往在那绕弯子，绕来绕去，就是没有 get a point，没有结构，没有观点，没有重点，没有教导，没有应用呀。你能与我一同警醒片刻吗？你行不行啊？这个时候他说，耶稣马上对他们理，你们心里是愿意的，肉体却软弱了。我觉得真正懂我们的是耶稣。为什么他是我们最好的朋友呢？因为他懂我们，他知道我们心灵固然是愿意的，肉体却软弱了，多想睡一觉啊，多想睡一觉啊，睡一觉多么重要啊！特别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姐妹，有些有睡觉恩赐的人，倒头就睡，多有福气啊，对不对？你就睡吧，睡到最后可能主的婚宴都结束了，你的灯油还没有装满，所以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不要失去最后一班车的车铃声啊！还有生有有，请问当中有没有永生列车的乘客吗？乘务员跑到那个火车站的大堂的问，请问我们当中有去永生上帝的国度的吗？那属撒旦的、属魔鬼的、属地狱的人就对上帝没兴趣啊，翘着手还在那里随便吧，反正不是叫我。结果那人看，没什么人就走。结果有个人就突然间发现，怎么有个人睡着，还是他认识的？哎，你不是基督徒吗？刚刚有永生呀，上帝国度的列车的乘务员过来找人，你怎么不去啊？有吗？车开走。呀，总要警醒祷告。就是我们有的时候软弱到一个地步。该走的时候，困难，迷入了迷惑了，肉体软弱。耶稣当年就是这样，到了克西马尼园，他拿个石头一丢，丢到一个，我们就是没有走，从橄榄山上走下来的一条路，没有走，这半山腰再往下一点点，就有一个地方，是当年就是耶稣。就丢块石头就丢在那里，他就到那里去祷告。尝试用石头，就我要去哪里啊？看，咚一丢，哦，在那里，不太远的地方，能丢哪里？远不到哪里去，就在那里祷告。就是耶稣跟门徒之间是看得到的，呀，不一定听得很到，因为声音很小嘛。祷告你要凑在一起，才能够听得到耶稣怎么祷告。所以，但是耶稣懂我，他知道我们的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42节，第二次又去祷告。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愿你的旨意成全。那这一句，比较39节，你发现这个灵命生命是往上走。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前面怎么说呢？39节。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他这个已经很清楚，倘若这杯不能离开我，呀，倘若不能，必要我喝，那就愿你的旨意成全喽。这是我们的榜样，从39到42，这是生命的一个成长。中间夹的三明治是什么呢？痛苦，呀，然后挣扎，然后祷告，然后理解。明白，最后就是生命当中就有成长，生命的成长就是经过这个祷告、祈求和感谢，对吧？然后第二次回来见，又见他们睡了，你们怎么回事啊？ 你们刚才不是说答应我们只睡一会儿？只不过我是第二次回来，你们还在睡呢，眼睛还睁不开。有这么回事？两眼生蒙，昨天晚上打麻将去，没好好祷告，没有好好休息，所以眼睛还是困倦，对吧？那怎么办？这个时候，这个时候，圣经说，耶稣又离开他们去了。第三次祷告，说的话跟先前一样，所以呢，我们有时候真的不要怕，我们祷告的时候都，这用语啊、情绪啊、氛围啊，好像很默默，好像很 boring，好像很死板，好像很一致。我跟你讲，修道院里的嬷嬷们。他们可能是天下间其中一个最枯燥、最无味的生物。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前面说的话和后面说的话是一样的。你知道嬷嬷怎么样说话吗？平常我是见过嬷嬷祷告的。我是2000年，我到 San Francisco，然后去到一个天主教的一个修道院，见到一个天主教的修道院。然后我们就租了他的地方，在那早上灵修啊，真的，我就在那个花园里面，在花园里边祷告，然后我就看着这个修女，一个你来我往，来来回回，每一个修女都走同样的路线，然后见到耶稣的像，就在那停留一下，就做一个祷告。意思上说，主啊，今天我来到你的面前，愿你的旨意成全我今天所要服侍的。第二个修女也是一样，第三个也是一样，我就在那一直观察，我在跟修女怎么祷告，怎么灵修，怎么敬拜的，我就在那听，我就在那看，我发现她来，你人来人往。所说的话仍是与先前一样，大家懂我意思没有？就是我们在上帝面前呢，我们需要有一个持守。持守的是所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我们要学习有一个这样的持守，这是锻炼我们生命在主的面前忠心的一个功课的训练。做一个忠心的传道者，做一个忠心的守望者。我想一想我自己吧，我这30多年来的服侍，我虽然每个礼拜讲到可能是不一样，也一定会有一样的时候，但是就是这30年如一日，每个礼拜天都讲到，就凭这一点，我就觉得很奇妙。也很奇怪，懂我意思没有？也很奇怪，怎么能与先前的一样呢？每个礼拜我都是一样的，礼拜四写讲章，礼拜六晚上就开始就礼拜五就开始讲到录影了，然后礼拜六一堂，礼拜天一堂，与先前的仍是一样，包括我们的电话。我们今年的电话和去年的电话是不是同一个电话呢？还是你的电话有多长时间没有换了？还是已经换了很多遍？我们能不能持守从一而终，从一件小事情，哪怕你电话号码，你要做的一个服侍，可能真的是千篇一律，那真的是比较那么所谓的 boring，但是不要忘了在这里边是有文章。祷告，坦率讲，没有太多的名堂，想搞个名堂也不容易。当然，讲到这，我顺便就讲讲这两天呢，我们总是在这谈这个名堂观。那所谓名堂是什么呢？名堂就是在任何场合当中，总有新意更新而变化的，这个表达方式。每一天，每一个时刻，总有新意更新的部分， 我答应师母让他，每天都有笑容吧，大家记得吗？跟师母结婚前，我就答应师母。那你要想做到每天师母都有笑容，这个功课不容易的。你要怎么做呢？就是我今天说的，你要有名堂。对人是要有名堂，人没有名堂，其实人坚持不久的呀，也不容易守望，也不容易持守中正道的，也是不容易的。所以人是需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但是来到神的面前呀，你其实就衷心的把他的话语呀，就是预备好就行。第三次祷告所说的与先前的仍是一样，他到克西玛尼园祷告的使命就是这样，所以他是不断的求，不断的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没有停顿，不要说啊，这个我已经祷告过了，尽量不说这样的话，乃是说有心里就有数就好了，为什么一定要讲出来呢？于是来到门徒那边，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是睡觉安歇吗？”是不是还在睡觉啊？你会怎么想？你会怎么样讲？有没有想过？没想过。我们生命的光景呀，可能我们容易忽略，有一些灾难，有一些苦难是突然间临到的。我们完全没有准备好，苦难就会临到。今天世界的局势，假如说第三次世界大战或者核战要来，假如啊，那他不会给你打招呼，说来他就来，你控制不了，也拿捏不清，你也 hold 不住，这是以后的整个生命，也都是这样的伦理吧。这样的伦理的样式，人生命的结局，其实和我们所遇到的事没办法去产生共生的关系，我们是不知道的。于是来到门徒那里，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时候到了，人子被卖在罪人的手里。”于是来到门徒那里，对他们讲：“现在你们仍然安歇吧。”耶稣看了看，看来估计他们是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你们睡吧，既然这样子，你们睡了。只是我要告诉你们，时候到了，人子被卖在罪人的手里了。还不醒来吗？还不醒来吗？其实耶稣一直在呼唤着门徒。从头到尾一直在呼召，服侍神喽，你跟着我去世界各地喽，你不要再一个人孤零的行走人生道路，那情何以堪呢？对不对？你们还要睡吗？你们还要睡吗？时候到了，人子被卖在罪人里啦，这是一个宣告啊！你留意没有这件事情？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他是一点得到都没有，他都是损失啊。但是他讲起来那个平常心，讲起来那种笃定性，早就知道人子被卖到罪人的手中。接下来的40节是一句非常了不起的话：“起来，我们走吧。看呐、卖我的人进来。”起来，我们走吧。我这次谱的曲，作的词里面就有一句歌词，大概这样子：走吧，走吧，那逼迫你的人就在前方，后不了来，你也不可能装的不知道。耶稣的吩咐已经临到，起来，我们走吧。看了卖我的人进，他把这个最后的这一句话是。发布命令的机会丢给了门徒。说话之间，那12个门徒的犹大来，耶稣对着他说：“卖我的人来了， 还有许多人带着刀棒，从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那里说话一起来。所以当时耶稣走在圣殿里边，也是一道风景线呐、啊，就是有人想向他发出祷告，有人想帮他忙，也有一些人想要他的命，林林总总各式各样的人都有。耶稣说：“看着卖我的人进，他只是犹大，但是谁又知道呢？当时罗马人来了，当时这些大祭司和民间的长老也来了，啊，这些人都来了，所有的一切，敌基督的人都来了，跟今天的这个末日教会的光景也很像。今天教会你会发现，仿佛已经失去了起初那份爱的原则，呀，已经离开了那种 possible 那种可能性。人们就是要来到这里，去彰显出，他自己的罪孽。然而这个时候，耶稣能说什么呢？看看卖我的人进了，他们就真来了。接下来，那卖耶稣给了他们一个暗号，第一个。就是也是唯一的与我亲嘴的，谁就是他。晚上我谁也不知道他耶稣在哪里，看也看不清，可不像我们今天动不动有电筒、有灯泡，但是谁都看不见。就是在他们之间那个暗号当中的时候，如果没有这个暗号，谁都看不见，谁也不知道耶稣在哪里，谁是耶稣。但是还有一个晚上。衣服都包在自己的头上，谁也看不见谁。但是犹大可是自己人呐、啊，对吧？想到这个道理没有？他可是自己人呐、啊。我与谁亲嘴，谁就是他。你们可以拿走他。他就在那里与耶稣亲嘴了。所谓亲嘴，就是法国的那个亲嘴礼了，就是在边上这么一下，或者是离得近一点，这样。也不是恋人那种亲嘴，就是朋友之间，是一个很平常的一个事情。谁就是他，然后你们可以抓住他啦。这个时候，然后犹大就马上来到耶稣跟前说：“请安，请拉比的安，就与他亲嘴。”耶稣对他说：“朋友，你来要干要做的事就做吧。”于是将那些人，跑到这些人面前，对他们客气呀，对他们，去到那里就使暗号了。大家知道哦，原来这里是耶稣。那50节，耶稣就对他说了：“这个朋友，你来这次要做的事你就做吧。”那耶稣就被捕了呀。事情就那么个简单的过程。23分钟，OK，还有一些时间。然后有跟耶稣的一个人，彼得呢，就是伸手拿出刀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一个耳朵，对不对？就有人动暴力了，有人动刀了。耶稣对他讲：“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他也在救彼得一命了。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12个银多的天使来吗？大家留这个意思吧。我们常常第五个功课了，切莫替天行道。我们往往呢会站在一个貌似比上帝还要公义的 position 上，发现没有？我们遇到不公义的事情，我们要与他斗到底，我们要坚决跟他 say no，我们坚决要把他这个嚣张气焰给打下去。谁让他那么骄傲的，对不对？他说：“你如此这样对我，我削你一个耳朵算什么？我切你一个鼻子又如何？砍断你的双肘双脚，我也不过分。你竟然来抓我的主！”抓上帝， 我要替天行道，我要行啊，神想做却不敢做，怕别人说的是我来做这个丑人，我来做，把他给全给抓杀了，对不对？这是我们常常遇到的问题，每个人可能都会想着我在做一件对的事哦，呀，不管这些人是谁，我就是要把他给杀掉。这个很普遍，有姐妹，我们常常替代神，我们常以为自己比上帝还要公义，啊，公义到一个地步，已经好像无以复加的地步了，啊，那12门徒中的犹大来有许多人带着刀棒。从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那里与他们回来，这里大家看看啊，这里有一个说话之间呢，12个门徒里的犹大来了。那犹大本来就在，晃一晃，晃一晃，又好像是跟大家混在一起。啊，犹大来了，那卖耶稣的给了他一个暗号，说与我亲嘴的是谁？那你们就与他亲嘴啊。你们就与他拥抱啊，对不对？这是好像是个礼貌，但哪里人们哪里知道他这是个暗号啊？我先跟谁亲了嘴，贴着脸，谁就是啊要被抓的人啊。用今天的话来讲，以前电影上我们看的，如果谁是怎么样，谁就是大坏蛋，谁就是共产党，就把抓起来。这个世界是不断的重复这样的事情，对吧？那你到底是不是？啊，你是和不是？你要站在一个需要上，而当时来讲，每一个朝代、每一个时代的人都会看到自己这个时代的需要，都觉得是应该的，对不对？这是我们，我们可能只是没法控制哎，这东西。那如果有人他就是带着刀棒，带着刀枪，呀，就这样的跑入你的生命里边，对不对？呀，那你要做的是什么呢？那你生命是不是也同样跟今天这个门徒一样的？呀，你会不会是做一个爱好卖主求荣呢？呀，还是你生命当中有别的计划？啊，耶稣就说：“你要做的事就做呗。”接着就被抓。彼得砍了一刀，削了个耳朵。耶稣给他发出警告：“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这我也不清楚，就是为什么当时要动刀？呀，动刀什么意思？大家想过没有？人在很强大的时候动刀呢，还是在很软弱的时候动刀？有没有人回答这个问题？人在很勇敢的时候动刀，还是在很惧怕的时候动刀呢？有没有人回答这个问题？这个问题蛮重要的，牵扯到我们自己生命当中，有的时候我们真的需要去面对我们生命的失调，我们有时候控制不住。小九来了，艾玛回来了啊，李伟，你是在软弱的时候动刀，还是在刚强的时候中刀？一真，你手上有把刀，你什么时候会用？一真。
因为可能自己有刀的话，有点底气去反抗吧。应该是自己很无能的时候，然后手里面有一个工具来用一下，可能是这样吧。
人们到达要用刀的地步的时候，人们已经软弱到无以复加了，懂我意思吗？人是最不安的时候，最软弱的时候，才会去动刀。 对于门徒来讲，谁会想着有这一天？谁敢动他的主啊？那主不是上帝吗？还有人敢向上帝来施酷刑啊？向上帝来施暴？可能吗？有这个可能性吗？大家可能感到不安，怎么会有人来抓我们的主呢？既然这样子，我们第一时间保护主啊，我们替天行道吧。可能主耶稣不好意思让我们去救他，那我们拼老命也把耶稣保下来，多么人之常情啊！同意吧？这是我们每个人都难免都会如此这般，对吧？人软弱到一个地步，那是没有能力，是不用刀，用刀就表明自己的不安达到了顶点。那这给我们的教训是什么呢？我们要尽我们所能杜绝替天行道，或者换一句话讲，上帝根本不需要你去替他行道，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不需要你去做一些就是怎么讲非力所能及的事情。呀，我们尽忠心就好，神要求我们的就是忠心。但是我们往往好像要除了中心以外，还要把后面的更加做得完美，就要求每一个活儿都干得非常好，呀，这是我们需要去留意的。不要去替天行道，不要轻易去替天行道，有的时候可能我们是错的。然后有彼得就伸出刀来啦，把大祭司的仆人卡一刀，呀，削掉耳朵没了，呀，也。那使得，这个时候，彼得就，把这个东西拿，耶稣已经被抓了嘛，已经被人拿住了嘛，这个大祭司，的仆人被砍了一刀之后，耶稣是被逮捕的，arrest 的情况当中，看见这个情况，耶稣对那个门徒说，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避免死在刀下。我们需要去用智慧了，用恩典了，能够 hold 得住这个场面，让我们不要成为替代神的那一位。如果神要让这件事情发生，就让它发生吧，没有必要非要去。我们都把事情做得那么的完美，其实我们在表达我们心中的不安而已。削掉耳朵，对他说，耶稣对他说：“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你知道，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派12营多天使来救吗？”耶稣的意思，难道你真是你说是相信我，到了最后你原来不信了？难道我就没有能力叫天父差派12个营的导弹车？可能一个导弹连吧，一个导弹营的时候没什么，差不多就是一个营长的一个级别，营级干，一个级别也是很多钱嘛，一次性领个几十万，是人要死的话，然后还要每一个月还得发抚恤金，这是世界的，就是这是今天中国的国情啊，对不对？但是这个彼得呢，在。他应该知道这个整个心意，因为他一直贴在 Grand 的这个窗口去做广告，让所有经过人都看到我是谁。这是生命当中的无奈了。我是上帝的天使，你看看，我这有北欧的气势，我这有国旗，我这有很多了不起的东西。总是，仿佛。我们是有能力、有力量的人，其实我们已经软弱到一个地步，无以复加，才会用刀、用枪，然后这里边最关键的一个症结在哪呢？最关键的症结就是我们在怎样的光景当中才肯相信主的大能呢？我们在怎样的条件之下才会领受主就是我们的？一切，主就是我们的避难所，主就是我们生命当中唯一的盼望。 有这个可能吗？问问自己，我们是不是有这个可能？这是我们生命当中要去面对的。无论在怎样的光景当中，请你都相信耶稣在这里。耶稣在啊！哎，我的车被人撞了，怎么办？那你接下来就应该说什么话？但是耶稣还在，在哪里？看不到，但是耶稣也在。能不能把这个做一个功课？这是第七点，把它记下来。Anytime, Jesus is here。任何时候，耶稣都在这里。呀，我们可能对人有不同的期望，我们也未必能够所谓完成这些期望。我们其实也非常可怜，也非常悲哀，也非常无能。但是，请问我们的生命有没有这种可能？有没有这种空间？有没有这种信心？主在。主耶稣在，任何时候主耶稣都在。耶稣被抓了，耶稣也还在。耶稣被抓了，圣灵同在；耶稣被抓了，天父同在，对不对？犹大随即就来到耶稣跟前说：“请拉比的安，就与他亲嘴。”耶稣对他说：“朋友，你来这周做的事。”就罢吧，就做吧，于是上前拿住耶稣，所以耶稣被拿住，我们是不是相信耶稣仍在这里呢？信不信？问问这个，问问我们自己的道理。耶稣被抓了，我们是不是还信？我们的房子倒塌了，我们是不是还信耶稣在？我们人世间发生任何的事情，死爹了。没娘了，耶稣还在。我们不管发生怎样的情况，其实耶稣都在。当然，就是，我们不要拿这句话呢去搪塞或者是怼那些有需要的人。昨天怡琳在群里边在表达他自己生命当中的经历。那其实我们。坦率讲，我们比较善于讲道理了，我们比较善于，很想把自己生命当中的那个爱呀、真理呀、光啊都拿出来。哎，怡琳啊，我给你节经文。哎呀，怡琳啊，我给你个圣经的教导，对不对的？都是对，大家都想把最好的给他，毫无疑问，我觉得大家是很有爱心的。我看着大家这样子，我都很感动。我觉得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很有爱，一方有难的多方支援，大家都努力给他提建议啦，给他提一个不同的资源呐。耶稣是怎么样帮助你的？耶稣怎么帮我的？这些东西都会出来。但是我们当中有没有谁就跟他讲一句话？就今天这一句话，依琳，其实耶稣在。耶稣在，我和你，我们一同经历，耶稣都在，我们也在。那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诉他，我愿意陪伴你哦，我愿意跟你一同去经历神，因为为什么？因为耶稣在。这也是给自己对自己劝勉的誓言，弟兄姐妹，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我可能遭遇一件很不幸的事情，但是我的胸口摸摸脸，掐一掐，还活着。然后我就说，耶稣在吗？阿门。只要你在，只要耶和华继续是我的牧者，我就必不致缺乏。我在大概将近就20年前。 差不多刚好20年前，教会有一个就是大佬级别的童工吧，他呢当时就想让我在执事会里边去说英文牧师的坏话，就说英文牧师不好。后来我就跟他讲，你如果对英文牧师有意见，你自己跟他提，为什么叫我去讲呢？我又讲不清楚，我也不习惯这背后跟你讲完别人的是非，然后到开会上就把你的意思的玩手段的什么去跟别人讲，他好不高兴，他就跟我讲，牧师，你这样讲你要知道你要负责任的。我说我负什么责任呢？他说你的工资都是我发的呀。我说你几个意思啊？你什么意思啊？那所以你应该要听我的建议啊！我叫你做这事你不听，那到时候不发工资那你怎么办？我当时我就跟他讲，我弟兄，我说如果到达那种地步，我是宁肯我死在基督里，我也不会去做一件基督不喜悦的事情。他说你不吃还好。老婆孩子还得吃啊！我就跟他讲，我说我离开挪威的时候，我95年离开挪威的时候，我就跟神祷告说，假如神有一天我们一家人活不下去了，也没吃没喝了，那我们一家人甘心乐意饿死回天家，保证不抱怨，保证不埋怨，保证高高兴兴的走。Trust me，我说到做到。后来他就当时就，很无趣也很无理的，给我拍了个桌子，扬长而去。后来我第二天就跟教会提出来，我从下个月开始我不领教会的工资。那他说那你怎么活？我说我也不知道。我说我就是要让教会的弟兄姐妹，两眼清清楚楚的看见。我的上帝是如何养活他的仆人的？如果有一天他不养了，我就宁肯饿死，我回天家去，我也不想在这个世上过，我也不想在这个世上活。我活在这世上的唯一的原因，就是因为要传福音，就是因为要遵从主的大使命，这是我唯一活下去的原因。否则我不想，这个世界是很没意思，我早就不想。我唯一活下去的，就是说，因为我还要完成主的大使命。后来那执事们听到我讲的一头雾水，因为我不能把那个大佬级别的执事跟我说的话背后在讲的不好，我也没经过他同意，我只能讲，就是我不领工资，我要让教会的弟兄姐妹扭转一个价值观。让他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是耶和华是有能力养活他的牧者，因为耶和华是王保罗牧师的牧者，以至于王保罗牧师必不会缺乏，神必要在这件事上得着他自己当的荣耀。信不信由你，我相信。后来执事们听到以后就很恐慌，就开始大家在商量怎么样用什么方法把钱给牧师啊？不能让牧师死在我们的教会里，死在我们的讲台上，死在我们教会的过道上，全家人都死在教会的门口。然后我们这个教会有谁不遭受神的咒诅呢？后来我说，那我就祷告求神，不要让咒诅临到你，就简简单单把我们一家人的生命收回天上就好，因为他也可能借着你们不再供养我。我们就高高兴兴的回天家，临走前，我们还坐在教会里边为你们祷告，为你们祝福。后来他们慌了，就跑来，就是礼拜天晚上讲，我讲完道我就回家了，他们执事们就领着外卖到我们家去，跟我们一起吃饭，然后就他们好像我忘了，其实我也具体，我方说你可能还记得，我都忘了。他们一起做了一个比较大的决定，就 他一开始是接受我辞职，接受我不领工资。他们说，如果不领工资，那你只能辞职的，不在教会的。那我就辞职。后来，对，他们就来到我家，他说我们把接受牧师辞职这个同工会的决定给改掉了，我们改为不接受牧师的，这个辞职的。哪怕你不领工资，我们也要用别的方式满足你们家的需要。他们就一起做了一个决定。我说：“你们真的愿意与牧师同行天路，尊主为大吗？”他们说：“愿意。”我说：“好，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那我也愿意与你们同行。我们就等于跟教会就算是有一个所谓的和解，那就是不再就是，就不再，我也不再用，不领工资这个方，但是以后从此，教会给我的就不再是工资，乃是谢金 （honorary），这也是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是从2004年，20年前，直到今天，一个核心价。因为北美的教会比较多的情况，特别是台湾背景的教会吧，它其实可能别的教会也是一样。在我那个年代，20年前，有台湾背景的教会，因为台湾的男生比较多的是做大老板的，然后公司的高管，然后工资的比较高的，大概属于这么一群人，他们都很加了引号很成功的，在教会里边都是些奉献比较高的，有一些一个人一年奉献就是5万美金，就常常说他教会的。钱他奉献的，就奉献了相当多的数字，教会建堂的那个堂也是他奉献。有一个弟兄告诉我说：“王牧师，你知道吗？这个堂大多数钱都是我奉献的。那其实这个堂当时那个堂建的总共是36万，他只出了5万，那他就说是都他奉献。所以这个话一出来，别的弟兄就不高兴了。”你奉献我奉献7万，有一个姐妹说，我奉献了4万，每个人都有奉献。那他们建完堂，我才去那个教会，我之前历史不知道。这说明之前弟兄姐妹奉献台湾教会弟兄姐妹奉献是没问题的，很爱主，但是奉献完了以后，就想用这些钱去控制，牧师，控制传道人，控制。教会的那个秘书，给了教会秘书一点钱，然后他就想方设法的控制，所以也是蛮可怜的，这是当时一个故事。我们能不能够活出一个属于耶稣基督的位格？如果你普通一个人都有人格的话，那么请问你一个牧师有没有牧格呢？如果一个牧师跪倒在金钱的石榴裙下，那你讲的道，你还敢硬挺挺的讲出来吗？还是讲出来的道也是软趴趴，是不敢得罪这些权贵、这些大佬、这些了不起的这些人物所以这是我们生命当中要百般的。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能不能够像耶稣基督在这里所彰显的真理一样，是能够尊主为大？难道你不相信我能够叫12个营的天使来保护我吗？我们是不是真能信得过主呢？耶稣被抓了，耶稣也在，对不对？经上若真是这样，如果你看54节很有意思，如果天父真是叫12个营的天使来这里参与这件事，那经上所说的话又怎能应验呢？耶稣所做的每件事情，圣灵所做的每件事情，都是为要让天父在旧约里所说的话得到应验。让主的旨意得到成全。那如果耶稣在十字架上用他的眼睛瞪一瞪， 钉他十字架的，这个马上化成灰，一滩脓血就瘫倒在地。那十字架的道理如何应验呢？预言又如何应验呢？当时耶稣对众人说：“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如同拿强盗吗？我天天坐在店里教训人，你们并没有拿我。”好，大概就这么一段经文吧。这段经文是克西玛尼，克西玛尼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呀，就直接切入到我们的心肝肺腑里面。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此时此刻，我们是不是也有一个如此这般的反省呢？就是无论我们遭遇怎样的事情，耶稣在吗？耶稣真的在吗？耶稣如果不在的话，我们所祷告、祈求和感谢的是没有意义的，我们所做的一切也都是空苍白无力的。但是只要耶稣在，你慌是哪一家呀？你慌的哪家的份儿啊？为什么要惊慌失措？为什么要这么多的失落，那么多的难过，那么多的悲伤？Why？好，就讲到这里吧。剩下10分钟，大家提一些问题，有没有？嗯，敏敏到了，我看到，戴个眼镜啊。陈娟，莲花。对，嗯，好，有没有想分享的？哎，艾玛回来啦，艾玛没回来，还在大陆呢。嗯，你能够在大陆上这个不错，还可以。今天内容比较散，但是很重要，它里边还是很核心的。一个基本上就是然而。这是一个重点。第二个重点呢，耶稣在，任何时候耶稣都在。呀，那当然，第三个重点就是耶稣的软弱，耶稣的忧伤痛悔。第四个重点呢，就是人在最大的不安的时候才会拿起武器来，人在安全感很足的时候，武器不会拿。好，有没有什么问题要分享，要问，有没有？没有就算了，那就耶稣，那个方舟做一个结束祷告吧，好不好？功课大家就写一个是然而，就把然而，就是假如我遇到然而的光景，我会怎么做？自己回到经文当中看，你处在耶稣然而的地步，你当如何？第二个功课呢，你可以找，就是，请问在你的生命当中的任何情景当中，耶稣是否都在？如何活出耶稣都在的真理？两个功课挑一个吧，好吧？如果要写第三个功课，就是。放下你的刀吧，放下你的刀吧，因为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如我们的脾气可能是我们的刀，我们的这个刀子嘴豆腐心可能也是我们的刀。我们常常不会口出恩言，这也是我们的刀。我们呀，这第三个功课这个吧，你是否愿意放下你的刀？吃亏了，受委屈了，我们可以 fight back 打回去，这都是刀，你愿意放下你的刀吗？好，就这三条功课选一条吧，方舟做个祷告吧，大家可能都累了。
可以问一个问题吗？
请说。
就是在第50节那边吧，就是那犹大不是在49节，犹大就跟到耶稣面前 请他安，然后跟他亲嘴。然后在第五十节，就说我在想说，为什么这个地方耶稣还称他是朋友？他说：“朋友，你来要做的事就做吧。”就说在这个 moment，就这个地方我比较有点卡住的感觉吧。就说他可以说犹大，你要做的事，你就做吧，也不喊他的名字，他就叫称他是朋友。那想到说在旧约里面，就耶和华是称，就是亚伯拉罕是不是，还是摩西是他的朋友？那在这里是要卖他的犹大。耶稣也称他是朋友，所以这个地方，牧师你怎么？
那我来反问你：假如你是耶稣，你会怎么称呼犹大？为什么？这个就当一个功课吧。很好。假如你是耶稣，在五十节这个地方，你会如何称呼犹大？为什么？我讲几个结构啊。首先，就是泛泛之称，就是称呼朋友，哪怕是敌人也可以称呼朋友啊。Hi guys, hi friend, oh my friend, please give me something idea, please give me a coffee friend。就是你见到陌生人，你见到一个你明知他是你的敌人，但是还没有所谓的捅破，天窗纸还没有捅破。犹大还没有拿着皮鞭去抽耶稣，那为什么能叫他朋友呢？这第一个泛泛之称，第二特指之称。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开始就跟门徒讲：“从此我要称呼你们为朋友。”所以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是对所有的门徒，包括犹大。那朋友是什么意思呢？朋友就是你有最大的自由意志去选择你如何来对待你的朋友，对待我。意思就是，朋友，你要改变你朋友的性质和过去了吗？你要改变跟我过去的关系吗？我跟你过去可是心甘情愿的相爱哦。我跟你过去的关系是，我要将最好的给你哦。你也曾经，曾几何时，很想，也真的的确做到把最好的给了我。你陪伴我这3年多，为我管金钱，守中心，你也做得很好啊。你也是甘心乐意的服侍我呀，你也甘心乐意的服侍上帝。难道今天你要改变了吗，朋友？这"朋友"这个字是很有味道的，特指是直戳犹大的motivation，他的动机，请问你是否还愿意回头呢？第三，是一个挽回的邀请。我们曾几何时是如此相爱的人，然而如今我们却成了假朋友了。你已经从真朋友转到假朋友的位置上了。我在称呼你一声朋友，意思在唤醒你沉睡的动机。核心价值观，请问你忘了你曾几何时与夫子、与上帝、与圣子基督耶稣是朋友？哎，你不要忘了你正在背叛一个怎样的朋友？哎，所以这个是一个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第四点就是警醒祷告。呀，你耶稣是给的警醒，给的提醒。提醒今天的光景，也邀请他回头。你愿意回头吗？你确定要如此这般继续下去吗？还是你愿意回头？你如果愿意回头，可能呀，故事要重写。呀，你是不是愿意呢？最后一点其实也是在提醒门徒了，其他的门徒了，你们不要忘了，我今天尚且仍然还称他是朋友，请你们对犹大不要轻举妄动，他仍然是我的朋友。 我仍然还在尝试努力挽回他给的机会。你彼得不要带着约翰去把他揍一顿哦。你托马斯，和安德烈不要发暴脾气把他给暗杀了，把他给杀了，把他揍了。别忘了，我还在称呼他朋友。所以，耶稣仍然做一件什么事呢？最后一点，他仍然在保护一个伤害他的人。呀，这是我们生命当中，哪怕你不信耶稣，那这种核心价值观也有可能在我们身边，被活得出来的。我就讲一个我自己的例子吧。以前可能讲过，可能不常讲。我出国之后，出国前我有个女朋友，在大学的时候有个女朋友。出国前我就告她，我说我出国一年以后我回来接你，我把你带到挪威去。我就跟她讲好了，我们一年之约，这一年先让我去看看，因为我真的不懂出国怎么回事。假如能生存，能站立得住，我就离开了，就把你一起带走。那我就出国，大半年吧。我是10月5号进入挪威，然后在6月22号早上1点23分，我就出了个车祸。然后他的生日是7月3号，就我那天我昏迷了3天，然后挪威红十字会把我从瑞典接回来1个礼拜。我手都断了嘛，除了左手没断，右手是断的。就我拿左手给他写了张明信片，祝他生日快乐，寄晚了，到他的到晚了。他生日当天没有收到我的生日卡，他就以为我好像变心啦，不要他了。出国的人变心很容易，当时传言很多嘛，说出国的人怎么样。结果他就跟他的公司的一个同事呢，就好上了，就是生日那一天，他们就亲密了，有了亲密的关系。后来我的哥们儿住在他的附近的，就看见他们出双入对，然后就给我写了封信，说："哎，我看见你的女朋友怎么样，跟谁告诉。"后来我就是在同年11月8号，我就回到广州。那我就。回去我就想把他给带到挪威。我说不管你怎么样吧，我说我们谈恋爱谈了4年，我说你应该跟我一起回挪威来，就不要在广州待了。所以我动用我自己的家庭啊、朋友方便面影响力吧，就办好护照，也办好签证。办好了以后，我就跟他讲，我们走吧，回挪威去吧。结果回广州的第一天，10月8号，在当时的广州市火车站广九站的那个车站上。见面肯定恋人吧，见面会有一个拥抱。我跟他拥抱的时候，感觉他的身体往后退了一下。你知道，就是如果是相爱的恋人，会很紧的抱在一起的。但如果是有间隙的、有困难、有障碍的时候，中间是有障碍的。那我感受到他跟我是有障碍。就我回去以后呢，我心里边也是很。就是五味杂陈，很乱。然后我就跑到乡下去住了。我找到一个乡间的别墅，那里就安静的在那住。后来他觉得我不去联络他，他就觉得很不，他也就变得他不知所措。他就跑到我家去，在我家给我。我们当时在乡间里给别墅打了个电话，他说："你回来吧，我有话给你讲。"然后就在我11月26号这一天，我的生日，那一天我刚好30岁，就告诉我他，很坦诚地告诉我他另有新欢了。他说他误会了，他以为我，另有新欢，生日没有给他寄生日卡，以为我变心了，就要。跟我想着就干脆分手吧，反正他都出国了。他想不到我回来，而且把护照办好了，签证办好了，直接交到他手上，他随时就可以跟我一起回挪威。 那他就跟我讲，他说他已经跟那个人，上了床，亲密关系有了。那我说我跟他不解，我就跟他讲，我说我不解，我跟你谈了4年恋爱，我说我跟你最亲密的关系就在你的额头上，轻轻的亲了一下子。我答应你，我说我跟你必须是结婚那天，我们才会跟你有亲密的关系。我说我不可能是在结婚以前跟你有，这样不负责任不好。他也很欣赏我这一点，他也自己也瞧不起自己，怎么会那么软弱？他说那天晚上他很伤心，在那哭，后来那个男的就安慰他，安慰安慰安慰，一抱一抱，最后一亲一亲就亲密上去。那我说我不计较，我说你愿意回头的话呢，我还是会接纳你。你跟我4年，你再跟他几？你才跟他多长时间？那么短的时间，我人都会犯错的，错了改了就好，以后不犯没问题，没关系的，我谁不犯错？后来他就告诉我说他，其实除了这一点以外，他觉得他们家的家庭地位跟我们家的家庭地位太悬殊了，他每次来我们家，他需要仰望我们家每一个人。他心里很憋屈，很难受。那反正他说 no 了。好了，就这事，我就简单讲这么一件事。那我当时就面临着要，家人都知道我帮他办了护照、办了签证，要带女朋友回挪威嘛，大家都在问，那怎么办呢？怎么圆过去呢？当时也没信主，说撒撒小谎啊，说说假话也是家常便饭。我得跟家人讲，我说我在挪威有女朋友了，我现在变心了，我是陈世美，我不要她了。我爸爸气的呀，气得浑身都发抖，被我气的。我妈妈也难过，我姐姐也难过，弟弟妹妹都一家人都瞧不起我，觉得我们家怎么会生出一个这样的人？这不是我们家的人，以后跟我们家脱离关系吧。我说好。那就脱离吧。我觉得12月8号我就回挪威了，去参加那一次的考试，学校最后一次考试。其实我所有的动机就是一个，我怕我的弟弟妹妹姐姐一生气知道真相，那他们不用太动用太大的势力，略略用一点小力，那这个人可能在广州，他可能没有下半生了。可能就要完蛋了。我也知道我家人的那个脾气、能力、血气邪恶、暴力、可怕，我都知道。我说无论如何要，作为我来讲，他毕竟跟我恋爱4年，4年都做的是好的事情，只有这一次犯了一个错误。他现在用他的自由意志做了一个选择，不愿意跟我走下去了。我应该尊重他，爱他就应该去成全他，我就尽我所能去保护他。我仍然称他是我的好朋友。我对我的家人讲，无论怎样，他都是我的朋友，请你们尊重他。是我的错，跟他没关系。方舟，你能理解吗？耶稣也有一点点在保护这个犹大。犹大在伤害耶稣，但是耶稣仍然用他的慈怜悯和慈爱去保护犹大。我一开始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生命中突然间我震撼了一下，好像心里边闪了一下。我说我理解耶稣为什么这样做，因为耶稣他爱犹大没有虚假，他是真爱犹大。方舟，你知道一件事吗？你跟一个朋友交朋友，请听我下面这句话：交友之道。你们把这句话写下来，我都不介意。这是我体会了好多年的心里话。交友之道，不看起初，看结束。你怎么开始一段友情，不用谈。都是很美好，但是如何结束一段友情， 是表达这个人的人品、人格、人味儿。我觉得耶稣在这里做得太棒，让我自己的生命经历帮助我理解耶稣当年为什么会这么样去做。我给你们讲了这么长的故事，也我真的没有无心，好像在夸耀我自己，好像道德怎么怎么，我不敢夸口，我只是告诉你们如何理解耶稣称犹大是朋友，耶稣的心态是什么？耶稣在被卖、被欺负、被出卖的这个光景当中，放松，他对犹大仍然还有爱。这是我们做人、做基督徒最难的一件事情。面对一个出卖自己的人，仍然还有一片爱的田地，still have love。无论光景怎么样，我仍然选择继续爱你。我理解你。哦，除了永远不伤害你，我甚至在你出卖了我、背叛了我、背离我走了之后，我仍然还用我有限的人生的能力、力量、空间、时间去保护，送你一段路，让你走得平稳、走得平安。这是交友之道。你交朋友要交这样的朋友。就是你要想今后跟一个人交朋友，我请大家眼睛不要放在 in the beginning，乃是要看 in the end。好，友情的开始，坦率讲，风花雪月啊，哇，豪情万丈啊，真是不需要谈，那都很美好。要看和想象的朋友的关系，朋友有开始有结束，也不一定朋友就是永永远远的。朋友可能今天是朋友，明天不是朋友，不是朋友也是朋友啊。不是朋友也可以有一番念想。我还是很怀念跟他那4年的恋爱的关系。我们礼拜六周末回广州都是一起坐巴士啊，一起骑单车呀、啊，然后一起去喝茶呀、啊，很多的怀念的。在同学里边，我是班长，他是副班长，我们关系很好。直到今天，我们还是见面会很坦然。我还是会，那年我去医院看我爸爸，还是把他带上，我走过去看看我爸爸去。然后同学好几个，五六个、七八个，我把他带上，然后一起看我爸。我爸爸见了他就说：“好久没见你了，我们都想念你。”他就对我爸爸讲：“他说，王伯伯，我也想念你。”他很满脸的羞愧了。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我家人没有一个人知道是你抛弃我，都一致认为是我对不起你，是我抛弃的你。他也含着眼泪跟我讲，
就摄像
他跟
头
我说，
来监控这个情况吧。如果发现什么情况，
李伟在说话吗？还是？
对计算机研究所的工叔叔，你有没有？
计算机研究所。OK，好的，可能他无意中开了喇叭。好，放松，我就讲到这里吧。我觉得这个你问的也非常好。耶稣为什么仍然称呼犹大是朋友？因为他们正在处理 ending，他们正在处理他们朋友关系的结束的阶段。耶稣在尝试进他生命的最后一个阶段，他在保护犹大，让门徒不要对他下狠手。秀出他的态度来。复活以后，彼得不也问他吗？约翰不是问他吗？哎，请问那个人怎么样？问犹大怎么样？耶稣说：“与你何干？”仍然还在保护。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值得效法。我们今天一日朋友，永远朋友，永远朋友未必永远有亲密的关系啊，常常来往。但是我还在祝福你，forever for life。我一生之中，永远不做对不起朋友的一件事情。我跟你做了一天朋友，我就永永远远的祝福你。哪怕有一天你选择不做我的朋友了，我仍然也祝福你。我起码就做一种人，就是你跟我这个人交往，你会很放心，你会知道永远不会有威胁。哪怕你怎么对我，我都不会做任何一件对不起你的事情。 这是朋友的友格，懂我的意思吗？你的格是什么？你这辈子活出一个怎样的格来？你有人格吗？有木格吗？你有一个友情的友格吗？我也鼓励你们在座的每一位，也效法牧师，如同牧师效法主一般，也拥有一个朋友的友格。不管他怎么对你，还是把一片爱的田地留给他，让他所活的呀，有主的恩惠和平安。好，就到这里吧。上帝祝福你们，愿神与你们同在，让我们每一个人活出这份呀。向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好不好？再见，拜拜了。如果愿意出来打个招呼，牧师会很谢谢你们；不愿意也没有关系，也是爱你们，无条件啊。
好，谢
那
谢
就
牧
祝
师，
福。
感谢。